阿弥陀佛，师父弟子有一个问题哈。今天师父讲到这个后面的时候，讲到有一句是于此定正安住时，不生爱畏。那么讲这四种扰乱的时候呢，就讲这个是于圣定爱畏扰乱。弟子记得好像在卷十一的时候呢，我们好像有讲到说有一句话叫做其所爱畏当言已出，其能爱畏当言正入。也就是说呢，我们在定中的时候呢，其实是没有爱畏的，要有所爱畏的时候呢，是出定以后才会有所爱畏。那么从这边看的话呢，他这边讲这一句呢，比于此定正安住时不生爱畏，那么就是说所有在定中的人呢，他都是不生爱畏的。那么怎么能够讲说这个是于圣定爱畏扰乱呢？
这个是那样啊，就是在定您做法，在这个禅定里面的时候，特别是初禅哈，寻思喜乐一心，这个时候啊，他心就住在那个定的境界，有这五知啊，其他的也各有各的知，他是那么一个境界。出定以后，他回想定里边的境界，这个时候很明显的有些爱见慢的事情。在定的时候呢，这个爱见慢不动，但是要是凡夫得这样的定，虽然说是在定里边没有爱畏啊，他还是有这个种子还没断，他还是有这种啊，有这个染污的气氛在里边，所以他是凡夫的禅，而不是圣人，所以还可以说是有扰乱，应该这么说吧。
阿弥陀佛，师父慈悲。这个也是刚才那个颂哈，它里边最后一句啊，是正波涅槃无所谤，正波涅槃无所谤，那就是说他这个人不为他所这个不由他性获得善境圣智见故，那这个是就是他已经证得波涅槃，所以才能够无所谤。
是的，
就是
是的。
那像这个证得波涅槃的话，应该是
阿罗汉了。
阿罗汉吗？
是的。
哦，那你懂吗？
这个如果是佛教徒，你常学习经论啊，就会知道这么多的法门。他要是得到了十禅八定，当然在定里面是清净，就算是还没得圣道，但是他因为学习个佛法，有佛法的气氛，他在禅定里面没有这些扰乱，但是还没得圣道呢，也不能说是决定清净。要是啊，不是佛教徒，不是佛教徒，他没有学习过佛法，他要得到十禅八定的时候，他心里面还是不清，你还是有问题的。所以这经上说是哪个国王，他是领他宫里边的人到山野里边去啊，去度假去啊，去游玩呢、啊。这个有五通仙人呢，就是得到禅定了啊。他在天空里飞呀，遇见这个境界的时候，他就心里面有扰乱，他的神通就失掉了。所以这样情形，你就不遇见种种境界的时候，他心里面没有扰乱；遇见境界的时候，他还是有扰乱。所以说无扰乱呢，是指没有遇见境界的时候。这件事也可以想啊，也可以思维一下。得到神通的人，还不是圣人啊，他能发出来这个神足通，在天空里飞。天空飞的时候啊，他这个前五识还是发生作用，他能看见种种境界。 但是他还是禅定，因为要失掉禅定的时候就不能，这个身头就没有了。所以这天眼通也好，他的天眼通也是要有禅定，然后这个天眼才发生作用。发生作用，天眼是向外看的，但是他还是在禅定里头。如果是不在禅定里，这天眼通他不能发。所以这一件事看出来呀、啊，我们说是怎么知道你入定了？你入定这个范围在哪里？说前五识不动，那时候就是定。意思是这么解释，但是、啊、你天眼通的时候，眼识还是动的。说这个目犍连尊者是在哪里入定？但是听见大象这个吼，那么就说那他还能入定吗？他能入定，他眼识耳识在发动了啊，就向外攀缘了啊，那就不应该是定了啊，怎么能说他是定呢？这是大毗菩萨论的提出这个问题。大毗菩萨论解释啊，是目犍连尊者他入定也快，出定也快，所以他能听见大象的吼声。这么解释。那这些要这样解释啊，前五识还在动就不是定，但是在刹那间又入定了。刹那间又出定了，所以还说是不是定。所以就有外位无外位啊，于圣定外位扰乱这件事，说是在定里边没有外位的扰乱也是对，但是有的情形还有这件事，也还是有外位扰乱。
阿弥陀佛，刚刚师父讲到神通的事哈、哦。我们知道那个六道里面，六道里面似乎是人有报德的神通的不是很多，还有地狱，我想地狱里面的众生大概也没有神通，那里很苦，然后其他的天还有阿修罗还有鬼道还有畜生道都听到说都有神通，那我觉得很奇怪，这个人是上三道里面的一道，好像下三道里面还有两道的众生很多都有神通，反倒是人得到神通的很少，为什么？
这个畜生的世界，鬼的世界，我们拿畜生的世界说呢，畜生有一点神通，就是他有可能有一点许命通，他有一点许命通啊，也有一点其他的通，也可能有一点，但是还是个畜生，还是苦恼的境界，并不妨碍他受苦，那他还是不如人。而人里边呢，虽然有人是有一点报德的神通，但是很多人没有。我想畜生的世界也应该这样解释，不能说所有的畜生都有神通，还有的也没有。说这个狼啊狐狸啊，它是有的神通的，但是还是狼还是狐狸，它还是不如人的境界。这个在畜生的世界有多少神通的，多数是在人间，他做人的时候就得栽培，所以他到了畜生世界的时候，在人的栽培啊，在畜生的世界得到一些功德，所以他有点神通。如果没有啊，没有什么栽培啊，只是造罪而去受畜生的世界的果报，受恶鬼的果报，那可能没有神通。
那我们知道这个有漏的神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这五个通听起来，人好像听到说人有神通的多半都是听到说有天眼通或天耳通。那这个我听到他 好像说畜生常常听到说哦，他有他心通或宿命通。
是。
那这五种通里面，哪一种神通比较容易得？
这些神通里面容易得，大概是许命通、他心通比较容易得。你要修的话，你这几个通容易得，天眼通还比较难一点，神足通难一点。但是啊，得到了舍戒释禅的人，应该不是太难，都是容易得的。我们凡夫啊，你想要修神通很难，但要许是有栽培的人也比较容易。那就是还是有一点，这还是属于报德，可能啊有一点因缘的引发，就有一点神通。也有的人生来不用什么因缘的啊助帮助他，他就有；也有的人需要有点帮助，才能引发出来。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哈、哦，那个就是上一次杨柳园提出的问题，令我也有一些想法哈、哦。那个就是对一个外道或非佛教徒，要令他对佛法产生信心是非常困难的。那我们知道这个修行的过程呢，譬如说一种说法是信解行证。那我们在佛学院里面呢，我们这里强调的是要培养解行并重的修行人，所以是信解跟行很重要。那我相信要有解行之中，你精进的去解行的话，你信心会逐渐的加强。到圣人他到正的阶段的时候，那时候会产生净信持信。那这个是对已经出发心学习佛法或对佛法有一点认识的人，他又自己用功之中呢，他可以逐渐证明，然后他可以相信。那我们知道对佛法要相信，师父也提过，这个就是说要相信有善恶、有因果、有还胜、有三世，就是相信种种的缘起法。但是这个讲道理是不是容易？那你要说服那些没有信心的人，让他有信心。就像师父提到说还胜是一关，那这是一大步，这是很难的。但是呢，由完全不相信佛法到他能相信佛法，我觉得这也是一大步，这也是非常困难的。
是的，
就是说对于很浅的人，如何能够帮助他，让他能开始接受相信佛法，能不能请师父对这一方面有一点提示？阿弥陀佛。
原是那样哈，彼此间的说话的时候，假设他自己有一个，他有一个自己有一个信仰，啊，或者他是基督教啊，或者是他是道教或者什么，他本身有一个立场的。他遇见佛教徒，啊，你是佛教徒，你是和我不同，就是容易对立。有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就难，不容易也是转变他的信仰，转变他。令他信佛，这困难。要是你和他没有对立的立场，你和他不是对立的，他的心情因为你是他的好朋友，这个时候啊比较容易说话，比较容易。你劝他相信佛法，他不固执他的立场，他用理智来观察思维这件事，那就容易转变。这个有些人呢，他不相信善恶果报，我随便可以开枪杀人。等他做了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心里面还是疑疑惑惑的。这时候他我不相信有善恶果报，但是做了很多恶事的时候啊，要有人并不是拿他做一个主要的对象，他就说做善有善报，做恶有恶报，并不是直接针对他说的，他心里就会想，他心里面就会犹豫，是有善恶果报吧，就会犹豫。慢慢的他会转变。你要正面对他说，他就不承认，心里面因为你有道理，他还是不同意你的，还是采取反对的态度。 我看多数人是这样子，因为那些不信佛的人听有人对他讲解佛法，他就是我不相信，怎么也不相信，其实心里面有一点相信的，嘴还是说我不相信。我因为有这种情形，他是他，因为这种人呢也没有神通，也不是说是有特别的智慧，他这个时候就欢喜这样的欢喜同你对立。但是他本身呢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啊都不是特别的有智慧，他心里面还是会疑惑，疑疑惑惑的对这些事情。这是以前有一个人同我讲，研究圣耶稣教基督教的那个圣经的人，时间越久了呢，他对上帝越有疑惑，这是信基督教的人对我说的。但是他要是讲道的时候，他应站在他的立场，他不会说他有疑惑的。所以从这方面看呢，你要想要度化这些外道啊，你避免同他对立的态度，避免这件事，那就比较容易转变他的信仰。
对于这个现世的一些这个比较容易看得到的这个现世的因果的关系哈、哦，去解释或逻辑去推论的话，很多人能够接受的。但是对于来世的这个果报，要能够说服人，似乎是很难的，因为很难去证明给人家看。所以佛教也讲说，佛教是一个要自己去证明的宗教。这个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自己好好用功修行，由你自己亲身的体验之中，你会对佛法的信心会加强。但是来世的果报你程度不够的话，你是没有办法证明给人家看的，很难啊。
这个所以我感觉啊，你要想弘扬佛法要多读书。外国的历史我没读过哈，我们中国的历史我读了一部分，有很多证明有来世的事情，有来这个生命死了以后还有来生这件事，在历史上很多这件事。那并不是佛教徒，你如果那个非佛教徒，你这都是你自己伪造的故事。其实在中国的历史上，那不是我们佛教徒伪造的，那都是事实，本来都是那个笔者他写出来的。那就那些事情呢，可以证明人死了以后继续有生命的存在，而不是断灭了。
我还可以，师傅，我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啊？我是有一种感觉啊，我们好像也在这个课堂上学问很多。那关于佛法所要说的那个智慧还有禅定的问题，我有些感想。我觉得好像那个慧在佛法里面是占着最重要的位置。所以我们的入定的是应该要跟慧学要结合在一起才算是佛法的禅定。那我有时候觉得说我们在这里好像很多人都也都理论也都懂了，禅定也修得很好，我有时候觉得说好像那个做出事情来的时候我执还是很强，还是以自我为中心去做一些事情。那我有时候觉得说好像比一般人还要强，比没有学佛的我觉得好像修行还是有问题。如果过分就是光是说做禅定的这个事情，对破我执一定要在禅定全部成就以后才去修破的话，好像也不一定能说得过去。是不是懂不懂我在说什么？
我认为我懂的。这个事是那样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他呀固执他的看法，如果是我们认为错了，他还是固执，当然这是不合道理。每个人都是这样想啊。我想那个圣人呢，他也有他的见地，他 他那圣人，比如说有神通的圣人哈，他一看你知道你是个凡夫，他能够把他自己的正知正见隐藏起来，谁说你的邪知邪见吗？他不可能的呀。但是你就说啊，你是圣人的，你还这么固执，你也可以这样说。但是那个圣人不这样想，圣人因为他的看法是正确的，你的看法是有错误的，他不能舍掉他的正确的看法，谁是你的看法，那么回事儿。所以你一说是啊，他这个人很有修行有禅定，但是他这个恶见还是很大。当然你可以这么说，但是在他的心情里他有他的道理，他因为你的看法是错的。要是你的看法对，圣人有理智能接受，和凡夫不同，圣人是能接受的，你的看法对他能接受，他不会呀、像我们凡夫恶见我错了也是对，好多不会，圣人不会这样子。至于说是这个有禅定的人，他的恶见还是很大，如果真是这样，那他不是圣人，他也是凡夫嘛。
我的意思是说，那他还没有进入禅定以前，不就在这个我的智慧上面就应该要有先有相当程度的修习一种圣解，而不至于说什么就全部进入禅定以后才到从定里面才去整个才去观。
当然这人是各式各样的人，人是不是一样的，他可能对于佛法的理解不够，但是他定的善根很强，很容易成就禅定。他得到了禅定以后，他一看就知道你没有禅定，他能听你的吗？不可能的呀。所以他一样要执着他的见地，他不会放弃他的看法的。不过这些人呢，都这个他还在和人在一起活动的少，有高大高深的修行的人和我们凡夫在一起活动，这样也少，他都是离开了人间到深山去了，他和人不在不共住，他不会和你同住的，他一定是这样的，所以你很难遇见他的，除非你和他有缘，他心里一入定，这个人我以前做过我的护法，他可能来照顾照顾你，这有可能。如果没有姻缘的时候他不来，除非他发了大悲心了，他到人间来和大家在一起。
我的意思是还没进入圣位的时候，我是在想，如果
所以我说我这个说法，我也可以问你，你听懂我的意思吧？不管你得没得圣道，得圣道的都在内，他要固执他的看法，都是这样子。
哦，这样子。
就是圣人也是一样的，他看见这件事，他当然他的智慧高嘛，他对于这件事看得清清楚楚，他认为应该这样处理这件事。你的看法他知道，你的看法对这件事有错误，你要这样处理，你有问题，他看得很清楚，他不会听你话了，他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说是他固执他的看法，我们就说他有恶见，这要重新想一想，要重新想一想的。这佛在世的时候，有的外道用的火坑和毒贩呢来伤害佛，都准备好了。那么这件事很多人都知道，很多的佛教徒知道，在来为佛磕头，不要去不要去，佛说我自知识，他不会听你的，佛还是要去。那我看那情形和现在也是一样，就是有些居士就是哎呀，这佛不可以去啊，去到那里被他伤害了，你是这样想法，但是佛不这样想。
我是
那是谁？这个佛呵斥了舍利弗，呵斥完了以后，这个话就传到舍利弗那里了。从那么以后，舍利弗尊者不再受别请，有这个事情。那么这些国王大臣呢，就来请舍利弗，舍利弗尊者不去，就来向佛说，请求佛来命令他。佛说这个人呢，他是很强的呀，不会再变动的，他要不去就是不去了，不会再变动的了，不要说了，因为他是圣人，是大阿罗汉呢，不是一般的阿罗汉，他也是固执他的看法。